坐着走的不就坐脱离王吗？
啊，应该是站着走的，应该是站着走的。
更不有立王之说嘛。
哦，立王。
他刚才说的坐脱，现在说的立王。
一个人。
你听我讲下过程细小细节。他就说那天他夏天开始就有一点变了，但是他一直修法，修炉子当中就不断法哈。到了冬天的
时候修六字大明咒，一直没修没断过，没终止过。
六字大明咒没有这个说法，不得隔人不修，没有不得隔人。
当然不断不断很好。
啊，他一直坚持的修，他还送家做的一部金刚经啊，从我出家的那一年他就开始了。在他
出家的时候，
之前的三年前他就变成弥陀经了，他就每次不断。我那天早上的起来的时候，他跟我大哥说：“哎呀，我今天身体有点不太好，感觉到。”到了10点钟，他说呢：“哎呀，我说今天我想吃一点什么呢？啊，我们家前后院。”
吃一点什么？
啊，我今天想吃一点什么？我们家前后院。大哥在后院呢，干活呢，他就断过后院去了。说我想吃什么吃什么，今天啊，总大哥今天挺忙的，我明天给你弄个吃吧，明天回吧。就是走到路上的时候，他就这种
站着走啊，
站着走，这种不动嘛。
哦，
也没摔倒。
哎，我大哥看了，他说他拄个拐棍嘛，当时。
哦。
他看到那我看不到呀，那看一下，你要他眼睛就没有归因了，就带着把他背回家里头，请背回家里头。嗯，背回家里头，他就把他我们北方这个有矿嘛，放了放上，看他眼睛还是睁的，实际上这个时候就好像就是一口气了，还没咽气哈。
是的，哎，
他就休息了半个小时，就躺着，半小时过后，他好像是缓过了点气了，能把我扶起来。
哦，
那个就把他扶起来，他就还跟平时打坐一样，他好像一点力气没有那会儿。他说：“你帮我把腿盘回来。”我老父亲也是双盘嘛。
嗯。
能给我把这条腿盘回来？我说行，那你帮我再把我这条腿也盘上来。他说我大哥说这老汉今天跟我开玩笑呢。他说没事了，你走吧。
哦。
我母亲在这个炕上看着他，心里头都有一种不祥的预感。我大哥说那你坐一会儿吧，就这样。
做通了，
就这样，老父亲没了。
对，做通
了。那么其实是说我就是我的困惑哈，在这种情况下，老父亲的情况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啊，是心里头老有一种疑惑。这方面请老师给我一个
答案。我在这方面我不懂的，我就不懂什么，就像这些我不知道很多，要我说也说不出来啥，我懂得不多的。
他要啥情况啊？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要说啥。
你是不是往生了吗？
对对对。
哦，是不是往生了这样子？
我咋我不是我不会知道。
老师说他不知道。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
坐脱离王和那个往生是两个概念，
当然坐脱离王不一定往生，
这是两回事，这是功夫，坐脱离王是功夫，功夫所致啊。
关于超度的、预测的，还有什么什么这些我都不行，治病的这些我都不行。
刚才那个师兄问的啥？问完了。
许师兄，我问的是，就是说，刚去世的父母， 一两年的，是老做梦啊。
哦，他老做梦。
是不是什么原因？老是梦见，最近
有梦见。
不知道什么原因，这个事儿就是很普遍，不是你自己。很普遍这个现象。
哦，
我说这个没有说明白。我说你说这个现象很普遍，算说明白了不算？你说为什么会这样？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对，
不知道为什么，
我也挺
很普遍的
现象。一两年了，他去世以后，父亲去世以后，没有给他做那个中有救度啊，或者是。
有念佛回向49天，但是去世的话有点不吉祥，当时是不是插着管子走的？
就念佛给他回向，
可以撒金刚砂呀。
他不一定干嘛？
可以撒金刚砂，我们这道场有金刚砂。
撒了金刚砂，
撒了
那个坟上也撒了呢，再给那个。去世的时候那个也撒了，在额头上啊、
哦。那就没撒了呀。我是去世头上从脚一直撒的。
那没有，只有在额头上撒了一点。
哦。
没事，反正上撒的也装的。
哦。
对对对，动了。
这个已经过了千座了。
哦，好多呀，过千座了。
有没有那个？
有问题。对。刚才他问到这个亲人离世啊。我想问一下，就是这个人去世了之后，他的那个自信在哪个？
自信求名就叫阿赖耶识，把大好的佛性变成了阿赖耶识。这你在这儿你就别说自信了，你就说阿赖耶识。阿赖耶识是什么呀？你就说这个，在世俗上称为灵魂。人死了，灵魂就离体了。也就是阿赖耶识离体了，就这个，那下边就是怎么样？他解脱呀、啊，他生净土啊，他投胎啊，那就是另外说的。中有就从他离体开始说起了。中有教授听闻解脱秘法，每天的情况说的都很明白，按照每一天那个念，就没有什么问题都不会有。
那修行人。没有，就
是
死了也没有阿赖耶识，
可能照样有，
照样有。
那只不过他就到不了那一个灵魂离体，该走的真正的修行人直接就相信就都走了。
嗯，
以后这3天半到4天啥这些过程都没有了，都没有。抽的是这样，他愿意往生，他愿意往生才可以。不是说修行了好了能生净土，这个说法缺少一句啊，发愿缺少一句，发愿生净土，修行了好了就能，缺少个发愿，发愿不生净土也有可能啊。他不生净土，他就认为跟着释迦牟尼佛在这个世界生生世世度众生也很好、啊，那么这个世界也是净土，是释迦牟尼佛的净土。释迦牟尼佛的净土是个什么样啊？要说像根据西方极乐世界呢，七重蓝顿、七重罗网、水鸟树林、七宝池、八功德水，那是西方极乐世界。释迦牟尼这净土什么样？
记住，
五浊恶世啊，那就是我们这个净土的样啊。你以为五浊恶世不好啊？
没觉得不好，
怎么会不好啊？
对呀、
啊，快来的快啊，环境艰苦。在这儿都可以坚持跟释迦牟尼佛不堕落，来得快，就成就得快，这就是特点。但是呢，难，非常难办，这个心里还难受，知道你们受不了，受不了不要紧。我告诉你们啊，释迦牟尼佛告诉我们，从事西方过10万亿佛土，有世界名曰极乐，到那儿去吧，那个地方比我们这好，我们这太苦了，你受不了，去吧。就是，释迦牟尼佛要是不告诉咱不知道。希望还会有极乐世界，咱就不知道。佛告诉咱，咱知道了。
去的地理的那个就是阿赖耶识去到那里。什么
生净土？
当然，生净土肉体是不可能去的。当然是，当然是。
金老师，我还想问一下，就是说那个深空术法、顽石点头啊， 这个我好像看了一些师傅的那个解答，始终是不太明白各种。
我的理解是这样的，我们不都知道了，说正法的地方会什么呀？三千大千世界震动，会不会啊？
嗯，
他说的是正法，震动他当然会点头，震动会不会点头了？由于他说的是正法，世界会震动，所以我还是会点头。也不叫我用了个三千大千世界的，就是说正法的地方都有五种震动，不都经常有六种震动，经常有，佛经里有。
你现在翻翻佛心经，都
翻翻经里，
经里有。
你说的是佛的正法，这地方就有六种震动。
那个，
请坐，坐上说，不要紧。
啊，这样的。那个，我经常这个看那个元音老人的那个《心经绝影》，就是那个法身、化身还报身这三个，这个就是一直搞不懂。
这是佛法的教义，不是老人多，就是只为心中心所说，就是各宗各派。这是一致的，因为这是佛教的教义啊，法报化三身是佛教的教义。要假如说要想弄清楚，最好是法报化三身作为关键词搜索一下，它就会出来很多解释。这些解释读不懂，我们再讨论。在这儿扯开讲法报化三身，可能大概要是详细说，大概偏量了。法报化三身还是。不仅仅是法报化三身，凡是牵涉到佛教哪个名词不懂的叫名相，哪个名相不懂的通通就要去搜索佛学大辞典。我们不在这做那一种，就是我们凭记忆也记不全，凭记忆
六种
震动，
六种震动，
第一个就是
相过中间给那个法报化三身，然后就不好理解了。
好理解啊，这找到啊，佛经里怎么不用你理解啊，佛经怎么说你就知道了吗？我们没看懂这就可以讨论了。一定有解释，法身怎么解释，报身怎么解释，化身怎么都有详细的解释，不可能让你去理解，这都不是理解的事，是告诉你的事，告诉你法身啥样，告诉你是不用你理解，要是告诉你你也听不懂就可以讨论了。他告诉你必然会用语言，文字语言是吧，文字语言听不懂咱们就可以讨论了。就是法身不需要你去理解，是告诉你的。
师兄是学过前座了吗？
没有，
刚
开始，
还没开始。
你翻那个心经解引那本，费了好大劲买那本。
买
了一本，
你看
他不会。
老，我跟他带到湖南那个庙里面，他居然买《心经绝影》。我们那庙里面这么多，他都不看，他自己买。
他买了。
缘分，
对，一言不成。
对。
那你可以了解心经心法的，也可以问老师。
好，
心经心法是干啥用的呀？
我现在在这个元一老师这个就是读了几年了，他那个《心经绝影》，对。
那本书就是齐老师写的。
对，感谢。对，《心经绝影》这个
是
老人啊，
整理的，
老人定稿的。
哦，
啊，
老人定稿的，
他是根据元一老人的讲座，然后形成文字，然后搞一章节寄给元一老人，审过以后拿回来，这样子成型，接集到一起成了一册，嗯。他是这样的，
有没有别的问题？记得门口一条河，师傅说。
对，我都记到他。
对，记得他门口一条河，师傅什么梦里面经常梦到这个河啊？他说师傅记得清清楚楚的。
是，
嗯，
这个就是说法之地啊，你就借他这个贵
人。对呀、
啊，能开盘
都没来过的，你想想，嗯，
只有这个地方
对
是我们选中的，这一次还是在这
儿。对，
二次法会。
对，哎，是。
哦。很有意思。
那个那里人就提到，他说法报化身，就说这个 就是人家的聪明智慧，世上的万物所装，这些我们做的家具了，还有我们赚这个赚钱挣来的那个买的汽车了，都是我们的化身。
你看他说能听懂吗？
听懂吗？
对呀、啊。
但是那个怎么那个化身这个？
报身就是报身就是智慧光明，智慧光明啊，不着相的这种智慧。
这是虚。
这种光明
就是一种自信的、
啊、我说的是阴地的报身，阴地果地的呢就是大报身，你像那个阿弥陀经常描述的那个瞻目澄清四大海上，就那种，那我们见不到，眼睛有那么大吗？四大海才是两个眼，
大报身
我们怎么能见到，我们这人心太小了。
昨天老师讲地狱就在我们下面，就是八万四千幽冥，那都按照我们是不是没法理解。
地藏经上讲的尺寸都说了，
对，
有大铁围周匝八万余里、哦、是这么说的吧，
嗯，
大铁围周匝八万里底，谁要是现代地理学你知道地球周匝是多少，
八万
四万公里，
四万公里
不刚好是八万余里啊，地球不是铁镍核心吗？
对，
你看看大铁围周匝八万余里，它不就是说的地球在转啥、哦、正好就是八万，不就四万公里吗？这就是说这个地狱在哪儿啊，在我们脚地板底下的，这就是地狱，大铁围周匝八万余里。
这个法呢，它是一个渐进，那么它是通过修这个法，然后到人民渐进的，这个原理是什么？
原理
中间这个过程
没听懂，找原理。
他说这个法修这个法，人民渐进的原理是什么？原理是什么？
你给我提提，你以为原理是啥？我听你这个原理是啥意思？我听听，我不知道你说这个啥意思？什么叫原理呀、啊？你给我讲讲。
对，就是说我们。这样结印念咒怎么就可以明心见印呢？
你看看，
对啊，是啊是啊，
可思议，
不是不是啥不可思议，他的意思就是说你给我论述论述它的正确性。
对对对对，
这个法你要不说明我咋知道它会正确啊，就是这个意思，我跟你的思路不同，我就说不用我们去理解，我们这个脑子也不行，第一个字是信，老人说行就行，
嗯，
对，
不考虑为什么行，
我的智慧。
你觉得我说这个信有点武断啊？还是知道的原理？我觉得不是，我觉得信为道源，源是源头啊，功德母，母还是源头。信为道源，功德母，道功德都得从信开始。没有信，不得道也没有什么功德。信为道源，功德母，信之最重要。我们是佛教徒，要求解脱，要成就，第一重要就是信。
信乃能入啊、
哦，这就是我的认识。
信后面还有呀，信后面还有呀。
你说现在那是净土三资粮，跟他讲的不是说净土三资粮的。信是打头的，我就是
刚刚不讲持续节奏嘛，就是这个思维不要想了，这关系不讲行吧？
这讲的信仰。
对对对对。
对呀、啊、对呀、啊。
对。
那个不用论述。
对。
凭啥论述？
老师那个。
你那个论述那个基本原理，因为什么所以什么？你这个因为对不对都有问题。你别去所以，就你那个赖以成立的那个最基本的观点，它本身就有问题。
不可靠。
你怎么会推断出后来的呢？所以。就我说只有信不信没有别的了，论述不了啥了。
还有个密法的好，密法的作用就是秘密起作用。
那我刚才说了不可思议。
对， 对，秘密起作用那个。
嗯
嗯，你只管做，一天一天在做，每天都不同的变化，怎么变得不知道。
对啊，通过手印咒语秘密抓住。
对，
你说妄想执着就松动了，这为什么呢？他是不是没修啊？
修了吧
。现在还问为什么？
你要说思辨，通过思辨有道理了，推到这个正确结论。我以为那个思辨是方便。
靠。
哦。哎，这一下你心里踏实了，有了思辨的方便。信可不是方便，信是根本。信是根本，思辨是方便。现在的人相信方便，不相信根本。
进来的路啊。嗯，
就是我想问一下关于国家对于因为佛家他有句话说，佛家的一种花是一种莲花，所谓出淤泥而不染啊，代表着这个国家的这种像一种从俗世然后拔超到这个超越拔超到这个西方极乐的这样一个代表。就是我想请问一下关于境界或者说环境和就是环境的干净是否能是否要非常的重视，就是外在的环境的干净与否，就是清净与否，能不能让我们内心更加清净，让我们内心更加笃定，那让我们更加能够接近佛的境界。就我们要不要在乎外在的
环境？你说的是环境卫生。
一方面是卫生，另外一方面就有一种境界，就是有些人可能在一个清净的境界中能够升起道心。
你说的境界是这个眼前的境界，而不是心的境界。
啊，对。
你讲的不是心的境界。
说对，说的就是。
说的世界的境界。
对。就是我们要不要刻意保持一个清净的境界，清净的外界？
你说的很好，我也觉得这个境界清，别用清净这个词，混淆清用清洁。
清洁。
清洁用清洁这个词。
对。
说环境用清洁，不要用清净，说心用清净，好吧？当然清洁的环境很好，我也认为很好。
老师他问清洁是不是清洁的环境更有助于发道心？
未必。
老师说了未必。
有可能这种境界确实比那个不清洁的好，也有可能另一种心态下反而是反过来的。什么情况都可能有，这个是不是一致的，不是决定性的，一致的不是一致的。当然你说这方面有没有比较好的，也有啊，但不是所有都好，有些人刚好是在另一种情况下比较容易发无上道心。
比如非极静的，
比如我们要是不觉得苦，傻了去求什么解脱呀、啊？我这环境清净，生活优越，这多好啊，不让他吃苦他就不求解脱，
其实反而富贵人不求不
对啊，对啊，对啊，是啊，是啊，求解脱不怎么求解脱。
环境比较就恶劣的，
反而吃苦。
是的，
知道苦了啊，这才求解脱了。
就求解脱了，你看学佛的人他们都是痛苦的不行。
我说的未必，并不是唱反调。你说这个，这是一种可能，也有另外一种可能，两种可能同时存在，不是只你说这个一面之词，不是你这个一面之词。你说这个也对，也有一部分人是这样的，但另一部分人就不是这样的。
但老师你知道吧，现在这边有好多人，就是他要一个特别干净整洁的环境，
那就是他，
让自己的心啊能够安静下来，
那就是他
心静。
对，是他，那就是他。还有另一部分人跟他不同，另一部分人那个在他这个环境里倒是就不行了，换一种环境才可以。另一部分人人与人都不相同，
环境可能也有一些关于其他方面的影响，就比如说心性，或者说就是周遭的人际关系，或者是就是一些烦心的事情，这样的影响是否会影响人的道心呢？
所有的外在条件没有不影响的。但是看哪个影响大小，这个是人不同有不同，人的不同也有不同。
所以我们尽量要追求一个干净的环境。
啊？
那是这样的，是这样的。
老师说的
是未必，但是难免的，我们在清净的环境下就会升起清净的道心。
他就是这一类嘛，他就是这一类。
好吧。用我们的话说，你看
北京，天界怎么的？
用我们的话，心随境转呢，这就是。
嗯，但是人也天生就是喜欢干净。
可真好。
努力了，要修，要
还
是那么
感谢。特别，我儿子就是像他这样的这一群人， 一群
多
也
很
多，
很多
是这样的，所以那或者也存在啊，它不是。
他有你这个门派的师兄说我们听不清的，他怎么场地那么混乱啦、啊，一点都不扎眼、啊，什么什么的，
他叫那个像。
你说哪儿说啥混乱呢？
说我们
环境
不长啊，
环境。
场地
这个人家提这个意见是正确的，你为什么要混乱呢？
不混乱，
我为了搞得混乱干什么？
什么无处啊，庄严的那些像所谓的庄严，
我们为什么不挂？大家都就是大家都是这种风气都要挂，大家都要的事，我们为啥不干？
对吧？穷，我们穷，起，
爬不起当然可以。
哪儿乱呢？不挂那个球。
那我们怎么乱呢？
我不知道哪儿乱，人家。
比如说我们小院啊，比较简单，知道吧？
都我的意思很简单，你挂很轻松，别反对挂。
不反对，不反对。
你不挂那是你的自由，你不要反对挂这个。
对，看不上人家那个状态，
别看不上人家。我觉得挂了很好，为什么反对啊？
简单，没有时间顾得搞那个去啊，那得有好大的，需要好大的精力。
简单不很好吗？不是，我说这是有精卫症的呀、啊，受人轻贱。
嗯
受人轻贱就怎么了？已经受人轻贱故，往昔罪业都会消灭。当当都读了三百三菩提。
跳前一句啊，受持此经才。
受持读诵此
经，受持读诵此经，
已经落持到位。
正好受持读诵此经。
受持啊。
你要受诵啊，不是，你要行持到位。
行持。什么？
诵持读诵此经，光读诵肯定不行，你要做到
就是读诵金刚经，这么说我们不正是就是读诵金刚经，
说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做不到。
我还看不上人家那个都，
你看看看看这个露馅了。
是的，我说你们挂读诵无心无相，其实做诵可是有
这里有心有相，
对对对，
都狂了那样子。
对对对，
做不到，我就是不挂，我看不上你。
也不必这样，
狂了那是
何苦这样，
那不是受斥斥。
嗯，
你还有什么问题吗？
有的，
你是问呗问呗。
就是刚刚说到关于外不必在意外界的是否清净？啊，
清净。
我们是不，我们没有受力。你说这个理论，不必在意外界的清净这个话，我们
清洁清洁。
不必在意外部的清洁这个话，我们不坚持这个观点。你别以为那是我们的观点，我们没有这个观点。
在这个释迦牟尼，他在
出陀云，
他在最开始求道的时候，他是否也是斩断了一些外界的干扰？用一。而来求法的呢？
那你可以看看是那个是听到那些字
传传记，
看看那些经典。
我是有了解过，但然后后面的一些他的追随者也跟着他一起出家修行。
嗯，
是否出家有一个就能够斩断一些东西，可以让他更快或者说更加直接的能够理解
更快
佛教义。
是啊，你看那些资料里没有像你这样的说法吧？有吗？
有说
的。有，你把那些话我听听怎么说的。
原话大概不清楚，但是就是在释迦牟尼年少的时候，他感受到烦恼，然后后面呢，他就去追随着出家人去出家苦修，然后呢，苦修了大概十几年，后面再
是。
后面在这个父亲出家，
那是六年，
我现在我就知道了，就是说 跟佛教没关系的，你写佛陀传拍电影拍啥，以为那就是佛教里的释迦牟尼佛，那但是他心里的释迦牟尼佛不是真实。
所以佛陀是
我们听对佛的评论，只听佛教徒说的，不是佛教徒说的，我们
大藏经，看大藏经，看佛经。
那从历代出家人来看，他们好像也是斩断了世俗上的一些情欲，进而来追求佛的。他是不是也是在悟道前事先求了一个清净，然后在这清净的境界中，然后来悟道来成佛的？
清净，
你首先得到了清净，
哎呀，
入佛了，
这是你推理的。
那这个推理是否正确？
不是。
那如果不是这样的话，
我不是，
我没说你
定
义，我也没说你一定，
对对，你不能定义，没法定义，你也六补，
因为我们都没有像你这样想过，思维不，没有像你这样思维过。
那如果在哪都可以修，为什么和尚要出家？他出家是为了什么？
你得问师傅啊。你说他没出过家，
我不是出家人，
对呀、
啊，对呀、啊，你看
你不能乱来啊，你不能乱问呢、啊。
对，
那我听说您的师父元音老人是出家人，
也
不是
这么乱
说。那但就是老人没有成家，
哦，
他既没有出家，也没有成家。
嗯，
不要说老人，那个现在的年轻人。就像你这年岁的人也有好多不成家也不出家的，像我这样年岁的一路走过来也有好多既不成家也不出家都有。他为什么他既然不成家为啥他不去出家，我就不清楚。咱不清楚，但他确实没有出家，他也不成家也不去成家，
不在乎出家不出家，
也不像你这种说法。因为什么呢？寺院有寺院的规矩，你不能把你的想法强加给寺院，寺院自有他自己的规矩，你心里所想，你的所修，得到得不到寺院的允许，那还在两可了。你比如我每天要大两小时做，那可能有的寺院不允许你这样做，你有你的执事，你在干完你的活，弄得都没时间去打坐了。首先五堂功课是必须的，就这五堂功课，这时间给你占差不多了。你想腾出来时间打坐，基本上不大容易。
他说的是比较快，怎么样子修行比较快，快速得到，快速成佛
治疗。如果成佛和出家没关系，为什么要？
为啥成佛跟出家没关系啊？
老师没说呀。
那我跟我没关系啊。
哎，
说一会儿
了，
说一会儿了，怎么
了？说一会儿了，
一边是这么成佛必须出家，不出家就成不了佛，这样说对不对？
对呀、
啊，错误的吧？
是的，
是错误的啊！成佛这个跟出家没关系，再加上这样
说
也是错误的，两头都错误。
没关系的意思是不在出家，
在家
也可以，都可以成佛，我是这个意思。所以说，那为什么有人要出家？他是不是追求清净的？
为什么不出家？
对啊，
对
啊，
你问人家为什么出家？
对啊，
为什么不出家？
他说出家就一定是追求清净吗？
不见得，
就
对对，
不是自然方
面。刚刚对对，刚刚你说，他说就是出家得清净，哎，
谁说的？
不联系在一块。
谁说的？出家就清净了？
然后老板，
实际上啊，你刚才那个说法好像不出家就不能成就，其实这种说法
我没有这么说。
你没这么说，我这么说。因为什么？就这种思维，这种说法，这种舆论，在佛教界曾经广泛的流行，都这么认为的。也只有少数人可能坚持，那不出家也能成就，大概不是多数。我说的就是局势群，在局势群里不是多数，认为必须出家才能成就，不是出家人的想法，是局势的想法。这些认不管认识对错，这都是居士们的思想，咱们说的，就是说不出家就不能成佛，这话也是居士群里的想法，甚至可是大多数居士的想法，这还是。
都是用
没了没有，明白了，没有了，你们现在有问题？
谢谢老师。
好好好，好，您上来吧。
施老师开场吧。
好，
好。那我们线上呢，先来一下，等一下现场有问题再来。啊，徐老师好，魏老师好。
你好，哎，你好，你好。
各位师兄晚上好，这里是齐老师的答疑会啊，在仙蜜之家的线下，我们大碗茶线上合在一起，欢迎师兄们来一起参加。
好的，齐老师、魏老师您好，听得到吗？
你好，
你好，你好。
啊，我是上次到那个，叫什么？那个寺是，我一下想不起名字来的，衡阳的，我见到齐老师、魏老师。啊，学那个新中心那个灌顶了哦，灌顶回来之后呢，我现在开始这个打坐了，打坐了就是前面说要在门边门外点那个香啊，我没有点香，可不可以？打坐之前我没点香，可不可以？
那打坐的屋里要假如你的通风条件不好，你点香弄得满屋都是烟呢，还有啥打坐了、
啊、是的，我咽喉不好，我就没有点香啊、哦。然后
对啊，你可以、啊、你把香点在你心里也可以，心香一半。
心香、哎、对对对，老师我知道心香、哎、对法供呀。老师我想问一下，就是我是初次打坐啊、哦、然后打坐的过程中呢开始的一些症状。就是我就是盘腿两个小时，因为我学这个佛没有多久啊，然后我就是盘腿就很痛啊。那么中间呢，我的右脚我盘的形状还是没有动，就是我的右脚特痛，我就脚踝那里我就稍微动了，中间动了几次，这个不影响，这是不是如理如法的这个行持啊？我手一没
有情况下我都不可能这么说，没关系，动动也行。是不是？任何情况下我都不会这么说话，还是说不能动，原则不能坏这个原则。实际上是没有一个人敢吹牛，他自己没动过，谁都不敢吹这个牛，他没动过，谁都不敢吹这个牛。即便如此，也不能说动动没关系，不能说这个话。
嗯，
还是不能动。
我稍微动了，动了，好像两三下。
我不能跟你说动动也可以，不就是说了，绝对不能这么说话。
不能说动，动动不可以啊！没听懂。
到心里去，动就动了，别往心里去了，知道吧？知道，别计较。
你这个就是尽量不要动了，说白了就这样子。嗯，老师那个动
就是不能动。怎样？
嗯，那我就是现在就是坚持下来了，然后就是中间那个手就是。没了之后又，然后又后来又火烧火燎的那种感觉哈、啊，然后慢慢就好像出汗在那个黄金里面嘛，就是因为那个手印上面带的黄布哦，就是手出汗，还打滑一样的哦，有时候都觉得手都是会滑下来，又感冒的摆正这样子的，也是不是这个抽血的人是不是都是这样子的？
不一定，我没有，除了听你说，我还没听别人这样说过。那行。
哦，好的，那我现在没有很多的问题了，我就是这种状态，你慢慢以后再去修正哦。好像是不是不太如理如法？感谢老师啊。
我请问两位老师，我就是说。当不被天下老和尚舌头所瞒死，生死在哪儿？
生死
什么？
生死在哪
儿？我意思就是说，老师，我意思就是说，天下老和尚的舌头已经瞒不住的时候，那么生死在哪里？
什么啥的呢？生死，
生死，
你不是生死啊？你说生死啊？那这是这样，天下老和尚石头能瞒住你的时候，生死在哪？你不说说？
生死，
他不是说的神识，说的生死，了生脱死了，生死。
也就是说，
为天下老和尚石头所瞒，这时候你的生死在哪？
也就是说现在就是默学啊，就是禅宗公案呢，不管哪一宗公案，那个 已经瞒不住墨学了，墨学一看便明。
他是说他自己
吗？我就不敢跟你对话了，我都不敢吹这种牛。真是厉害，是真厉害的。不敢跟你说话了，这。
惭愧惭愧。那个您是老师，墨学还得向您学。
哎，你说你别骂我了，我可不敢这样吹牛。
他是谁呀、啊？他。帮我查一下。
师兄还有问题吗？其他问题没有啊？
啊，没有了，感恩感恩师兄，感恩菩萨，感恩感恩老师。
我就是想问一下老师，我那个今天第一次修那个六字大明咒，打坐半个小时，就是会头晕恶心，就比较难忍，就是想问一下这个应该我应该怎么去调理。
你是刚打坐，以前没打过坐是吗？
对，以前就是很零零散散的，就是我一坐下就上不来气儿，就是出气，就是气儿很不顺，就很难受，我就很少坐。然后今天我想试一下，然后坐了半个小时，就头晕恶心的，就是非常非常的严重。
我听你说这个情况啊，可能你不适合打坐，不适合打坐。也能修行成道啊，可以修不打坐的法吗？比如念佛求往生，不一定打坐念的，那不一样能解脱吗？能往生吗？不一定非要打坐呀、
啊。念佛就是我也不知道，可能是我身体的问题，就是气很虚，就是念佛也好，就是念佛我也试过，就是时间就是不会很长，就会上不来气儿了，就没气儿了。
念佛，那你说话会没气儿不会？
我说话就我说话，平时说话还好，但是我基本上我就一个人嘛，平时基本上。
你不说话时间长了会不会没气儿？你说话时间长了会不会没气儿？
我没说过时间太长的话，今天基本上咱就是这样说话，应该就是我说的最多的话了。
那你这样吧，我说念佛求往生，念到快没气儿的时候不要念了，歇一会儿再念，又快没气儿，别弄到没气儿的程度。不管坚持念吧，
就这四行
啊，
先讲吧。
您这个
那
持咒是出生的吗？对，师兄啊，您持咒是出生的没有啊？
你问
是出生念呢，还是心念的文念呢？您？
我有，就是我刚才打坐是没有出生的，就是心念，但是我就是还是气息不稳，然后一使劲一出气儿的话，然后我心念我就听不见了。
那你累，你就出生练比较累，那你就不出生不就行了吗？你就找你比较轻松的不就好了吗？你为什么要出生练呢？本来心练才对，又轻松，那你要干嘛出生练呢？
心念就是我只要坐着，就是他气会不顺，我会经常需要这样使劲深呼吸一口，然后在这个停顿的时候，我心念就听不见了。
那你不一定是心念，那你心念跟你呼吸都不会影响，咳嗽都不会影响，你这个就都不是心念了，是不是？这个再看看祖师开示一下，应该心念啊，拜托你怎么跟你呼吸怎么会影响啊？心念难道你？
那好吧，那我自己再调理一下，就是找一下比较适合我自己的方式。那谢谢老师，谢谢师兄们，谢谢。
对，老师啊，请问如果修到虚空混碎大地平等的时候，在世间禅定来说算是第几禅呢？
没有这个说，不对照这个，没有对照过，没听谁说对照过，不去对照这个。
对照这个，听清楚了没有啊？
知道一下。问一个普遍的现象，就是说现在我看大部分的人都是今天送这个经有什么功德，明天送那个经有功德，然后就定下来，甚至的话这个星期做读经了，那个星期然后去助学了，然后都讲究了这个功德，然后呢这个我看那个心经绝影一着功德相，就然后这也就没有什么，就谈不上功德了，然后就是我想
他不让功德，不是没有功德。不讲功德，不等于没有功德，只是不关注这个事而已。该有多少功德，一丝一毫都不会少。只是不关注这个事而已，不关注功德而已，并不等于没有功德。照样有，一丝一毫都不会少。
就是说重兵过贼。
照样有功德，一丝一毫不会少，只不过不在意这个事而已。
那就是说我们在平时在家里，于是诵经啊也好，去做这个义工也好，方面就心里不能怀着有功德，功德相是吧？
你就是怀着功德，它也一丝一毫不增加，也不会增加一丝一毫。你怀着它也不会增加一丝一毫，你不在意它也不会减少一丝一毫。
它的功德是什么意思？
普遍的市场的这个大多数的人都是，然后为了一种功德，然后去做，比如说去寺院里，去其他地方，为了一种功德。
去做也会有功德，也不会增加一点。不会功德也去做，做一样的事也不会减少一点功德，还是得到那么多功德。
对，
你是不赞同这种做法是吗？
对，我的就是说
做错吧。
对，然后
你就是不赞同他，还是那么大功德，也不会减少一点。
那个《心经绝引》里面说的嘛，无所得故，才能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对，《心经绝引》里面有这句话，就是说你无所得故。
那这跟回向，这就是回向的问题了。你做这个功德不会减少一丝一毫，你回向给解脱道啊，还是回向给福报，这是回向的问题。
功德能回向啊？
当然了，啥都能回向，啥都能回向，
也能回向啊？没听说过。
就跟那花钱一样，这个钱花在哪儿？反正还是这么多钱，一分都没少，一分也没多，一分也没少。你看你买啥的呀？
你说这
花的
包吗？
打比方了，这是把那功德比成花钱，打比方的。
师兄晚上好，那个老师晚上好，师兄晚上好。那个我有个问题，就什么时候我也可以去学了心中心给别人观点传法？
哦，你发这个心我觉得很好，这是一种奉献，把你自己奉献。但是呢，看你法缘熟不熟。我曾经给过一个修行非常好的，就是相比起来比别人比起来他确实都比别人优秀的多，给他传法一轨，没有看他的法缘，都一二十年了，到现在没有几个人找他观点。他的修行正量都很好的。实际上呢，我在说我本人，我跟他比，我传法的时候差的太多了，修行还不到半年，往哪就开悟，根本就没那回事，就是说，还刚刚是个初学的格都不够，就是因为去上海的人太多了，都是我介绍去的，不要让他们跑了，你给他灌顶吧，就这样就灌顶传法，就这么回事。这就是说，这就叫法缘。什么法缘指的什么呀？在这里指的有人跟你学法，指的这个。用一个通俗的话说吧，你要是一拨人的头，你就有这个缘了。大家都愿意跟你，那你就有这个缘了。这简单的说。我有时候不讲究这个，我就曾经给过一个。不是一群人，就是修行的很好，别人跟他比确实差得多，一认识年也没几个人跟他学法，有这事，法缘不熟，这就他对缘分不熟。
明白了，老师。
啊，什么？他说
明白
了。啊，那个我
明白了。
哦，明白了，我以为什么嘛，我说我以为手里拿着嘛、
就是最近修这个新中心，然后。我以前就是遇到镜的话，就是还是老是被那个镜转，然后现在的话遇到境界的话，然后就是不容易被转了，然后我就觉得这个心中心挺殊胜的。
你刚修吗？
对，
你是
刚修
吗？
刚修。
真是。
那师傅好，那我想问一个问题，那现在就是如果这个人法缘他很殊胜，但是他也有传法的资格了，但是他是不是也未必就他的知见证啊？
当然知见不证可以，知见它是固定的吗？
不，他可以转吧，
我相信学习可以啊，对啊，对，知见可以转的，不是不可以转，
对，可以转，那就是就得学人自有学人眼了，那就是这个学人虽然经过他传法灌顶之后，但是他学人是不是也给他起到一定的监督啊作用啊？
你学人还能监督他，监督他、
啊、你说这个事儿，我这就跟他本人和他周围的人跟这有关系了。
因为他因为现在是听老师说的，就是这个人他虽然是他可能法缘很殊胜，但是他的正量未必能到达什么程度，那这种情况下呢，
老师的法未必是说的让人信服、
啊、对呀、啊、
这些事这都可能发生的事，这都是可能发生的，
那看源于老人的呗。
对呀、啊，所以我们就说嘛，以老人所说的为准，我们总是这么说，以老人所说的。
那谢谢师傅，那就明白了哈。嗯，
就着这个问题，我再请问一下齐老师，是不是主要我们这个心中心法，因为我们祖师啊，包括两位老师说的话都很清楚的啊，即使传统老师不是很怎么样，但是也不会。就跟他一起修也不会自荐偏到哪里去，是不是是比较安全，不会走偏，是不是这样的会这样啊？
我觉得还是依法为人，你要是这样说都是落到人身上，这话就很不好说，还说依法为人，在我们这就是这么一句话了，以老人所说为准，这就是依法为人。
好嘞好嘞，那就没问题了，对。因为老人说的话都很清楚摆在那边，那大家以这个最原始的话，不就你就对照老人说的话跟传法师说的话有什么出入，那就好了吧。嗯、啊、对。
齐老师我问个问题，就是、
啊、你好，
您刚刚提到那个有一个正量很高的一个那个传法师，我想提到正量这个词儿，正量怎么来，什么是正量呢？
知见证，
知见证，哦，
学佛最重要的是知见证啊，
知见证，
这是学佛最多。
嗯，那咱们学人其实天天跟着这些，跟着这个直播课，这个书里面的那些那些文字语言，我们其实背的差不多了，那算知见证吗？
这对你没法错，因为好多人都在这看着了，祖师又开示，佛经经论都在这摆着了，稍微一错都看出来了，他没法不正。
哦，好的。
大众都在一块儿，他根本没法不正，这个。你私下里某些地方可能会不正，这是他摆在你面前的事，你没法不正。因为有经论在，有祖师开示在，你咋会不正啊？
好，谢谢齐老师。
我有个问题可以请教一下老师吗？
可以，讲吧。
齐老师，那个《金刚经》里面说的“若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那这个不是直接就等于是直指见性吗？是不是跟那个直指差不多？念《金刚经》的。
嗯。李阳说的吧。若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你看看这有经解啊，你看看什么意思，有经解啊，这李常讲的吧。
对啊，我就说金刚经讲的非常好啊，我就特别喜欢他这句。
怎么了？
喜欢金刚经。
啊，
你。他说这个我没错啊，他说的是金刚经上的话怎么会错呢，肯定是对的。怎么了，他说这个是要怎么样，要说啥问题呢？
就是这句话，就《金刚经》这句话，是不是就我感觉就像那个“直指见性”，跟禅宗里面“直指”差不多，是差不多的意思吗？
什么叫差不多的意思？这是咋回咋联系起来了？我都不知道。
就是你刚才说《金刚经》那句话，
你把这句话怎么就是经义嘛？教义啊，就这个意思啊？怎么不对了？完全正确啊？怎么了？
他接得好，
那到我觉得也好。他是你说这个意思吗？他是光觉得好了？
我说那个就跟禅宗的那个直指是不是一样的？就那个意思。
这咋弄在一块儿？我不知道你咋联系起来了、
啊、
这咋能联系到禅宗的直指啊？这是哪回事吗？
所以向老师去请教一下。我
不知道啊，你怎么思路啊？咋联系到这儿、啊、我不清楚。
你是对这句话就是体悟，他就以为他已经被直指见性了，他听这句话直指他见性了。
这是这个意思，这就不是这么个意思。
是，
对呀、
啊，对呀、啊，我啊，对，就这个意思吧，对。
是这
样。李老师好，我想问一下啊，我想请教一下我们的这个心轴啊。是梵文吗？然后它的韩文代表的意思有吗？是什么？
听懂
什么？
什么文？
金轴文呢？
金轴是不是印度的梵文？
金轴是
金轴，
金轴
是藏呀，是吧？
我们实在
咒
啊
啊，
经咒
不是
经文跟咒，
经咒
你重说嘛，哪两个字儿？
重说、嗯，
听不懂。
心里的心，咒里的咒。
就说我们持的心咒是不是印度的梵文？
心中心，
哪位菩萨的心咒啊？
对呀、
啊，我们持的咒啊，座上持的心咒，
心中心咒吗？
咋了？
啊，
对呀、啊，他说的心咒是心中心咒吗？
看看这儿，
是的。
是的，
你不说清了吧？
心中心咒
怎么了？
是不是印度的梵文
印
译过来的？
翻译过来的？
翻译过来。
哎呀，你说这个嗡巴拉巴拉，你说这个？
是的。
翻译过来就是这个，他会是翻译过来吗？
他就是
翻译过来是这么念的，彼岸彼岸，到彼岸到彼岸。
哈哈，
这就是翻译过来的。
哦，那就是说它是印度的梵文，我那韩文意思就是到彼岸，到彼岸呐。
你不是说它是翻译过来的不是？肯定不是，要是翻译过来，刚才我给你念的就是，我们没有那么念过吧？那是翻译过来的。这就是巴拉巴拉，什么了什么了，就这个。活在这儿啊，或者是翻译过来，或者解脱解脱，正解脱正解脱。这就翻译过来的。
好的，感恩老师。
我没有这么念过吧？没这么念过。
没有，就是说是念的，就是原来的文字，就是印度的梵文。
原来的音发音发音。
音译过来的。嗯。好的，谢谢老师。
翻嘛，对对对。
咒语不翻译，咒语
不翻，五不翻。
念原来的那个发音。
译经的时候有五不翻，这个算一个吧？
是的。
齐老师能把后面几句也翻译一下吗？头一次听见。
什么翻译呀？
到彼岸，到彼岸，赶快。
那你这个呀，都不用我们在这费劲，你查一对照就能知道啥意思。你找找资料，查找资料就查出来了。
好。
但是我们不按翻译过来那个意思念，还是按原来的念。
一点都没意思了，你放过了。
嗯。好。
没力了。
老师。啊，我问个问题哈，就是刚才他们说到正量和金刚经啊，我想到金刚经里面一句话说一切贤圣因无为法而有所差别哈，那么就是见性后这个差别是不是指他们的怎么说哈，就是除习性，我们这书里面的除习性的意思。
李正亮，那明摆着的三贤十圣听说过没有？三贤十圣你听说过？
啊，
那不全都是无为法吗？皆有无为法，而有差别。三贤十圣那没有差别，那就一个了，咋会有三贤十圣呢？就说吧，那不都是差别吗？
对呀、啊，就是说菩萨的位次是不是也是那个意思啊？就是
都是差别吗？全是差别吗？皆有无为法，但都是无为法，皆有无为法有差别，就这么说的。
那在这个阶段，是不是就是我们说的，我们书里面说的出习性呢？都见性了以后叫贤圣吧？
出习气。
是不是打人之后出习气的感觉？在于是从谁除了习气波澜之后，就那个意思。
通过
除
习气而有
的
差别。
不过他这样说是有道理的，但太偏颇。
对，
当然
这样说。
那我们书上说的，我觉得好像跟那些是差不多的一个意思吧。要是要不你说菩萨的位次你咋来定的呢？啊 ，A B C D 啊，难道还
没有按没有按 A B C D 按是三贤十圣
啊？那我的习气最后都除掉了，我就成佛了吧？就成就了吧？
是啊是啊，习气除掉了，这就是八地菩萨，那就到八地了。
嗯，好吧，好，感恩老师。
秦老师，魏老师好。
你好，
你好，你好。
这是帮别人问一个问题，帮一个师兄，师兄他们女人修心中缘法，就是想问绝经之后可不可以戒性还？因为他们听说过一些，
绝经、
就是、
月经，
对，
女人断
绝了之后容易戒性，好像他们听说过这种说法，所以说他们
你说的绝经是啥意思？生理状态啊，
对，
或者是生理状态啊，
对对对，就是刚
好、哦、这样跟你说吧，不信佛的人也会绝经，他见啥性啊？
啊，不是
绝经
是
见性，不信佛的人就不会绝经了。
嗯，
这不相干的事啊，没有联系的事儿，
对，
那相啥干呢、啊？
是吧？行，告诉他一声就成了。
此病重入。
好了，老师，谢谢您，下麦了啊。
外道不信佛不学佛他也会觉醒，往哪见性去？
嗯，
李老师啊，他是问，哎，这个说睡觉时身体在睡觉，哎，睡觉和什么知清讲，这是不是一种病？
睡觉，知道清醒，这是不是
一种
病？就是知道自己在睡觉。
哦，
清醒的知道呀、
啊，叫我读读他吧。啊、这样读啊，是睡时身体在睡，觉知清醒，这是不是一种病？
对
对，
这
读
他对对
对。我不知道是咋能联系到定，我是咋回事？
他是说他睡着了吧？他知道他在睡，他
这是不是一种定啊？这联系不上，
定
联系不上。
你看，我知道我在睡觉，
我心
为什么说是一种定？很奇怪。
那我就不知道了。
没有联不没有这样联系想过，连在一块想过，没有这样想过。
嗯。
睡着了，但是也是很清醒的，知道。
他知道我在睡。有时候
一般就是还有个觉知在的，就是睡着了，虽然睡着了，但是还了了不明，了了不明就是还有个觉知在。
怎么不跟你们说的话？人在那躺着了，但是没睡着，
一样，
对不对？
有道理，有道理。
一旦是觉知清醒，不是的，觉知清醒，这不是的，在那躺着就没睡着，
没睡，
白睡呢，
没睡着那是你不缺瞌睡。睡觉少了自然就睡着了一样
的，就是躺那儿休息了，
清醒做梦。
秦老师好，魏老师好，我刚刚开始打坐，今天才打第三坐，用的是那个毗卢七支坐法。那么打坐的时候那个腿疼得厉害，手也很疼，这只能通过时间来熬，有没有其他的办法？
不需要其他办法，不要就腿，你不要用七支做法，还能
让你七支了？
不要，就是不用七支做法还会疼吗？
他已经受不了了。
我看到老师啊、前面说的用七支做法最好，所以我就用的七支做法。
他就是好归好啊，但是你就打不成坐了。 因为太疼了，你打不成坐了，那转个啥好？不用气质做法，它不疼，你能坚持打坐，这不更好吗？你用了气质做法干啥？就我的意思是，你都没那个功夫，何必勉强呢？你的气质做法坚持了，坚持不了多长时间，你没有那个功夫，你又何必呢？
坚持可以坚持一个小时，然后腿动一下以后，咱又可以坚持。
那你还是别动了，别坚持气质做法了，没人要求你必须气质做法。
好的，谢谢老师。
老师你好。
你好。
就老师是这样的，我从灌顶到现在一共是打了11坐，然后就我不是说坐下要观照吗，但是我感觉我看了那么多道理，然后也知道就是都不可得都虚妄，但是一遇到事情那些道理就忘了，然后就跟着浸泡，就感觉很烦恼。
要用你的毅力坚持警觉，不跟他跑，不跟妄念跑。
好。
就这还说啥呀、啊、我说没啥道理。靠别人不管用的，再靠你自己的毅力。
好。
坚持。
就是
方法不错。
对。
方法他没说啥。
然后腿是不能动对吧，就是腿一动的话也不是不容易入地。
这样说吧。比须说不能动，这是比须这么说的，没有一个人敢吹牛他没动过。
好。
这是不能改变说法，不能因为这个就变成动动也可以，动动也没关系，不能这么说话。比须说不能动，原则不能变，就是不能动的。
那懂了，师兄，就原则不能改，但是你做不到，做不到那是另外一回事。
做不到也努力去做，做不到努力去做，但不能改变原则。不能说动动也可以，不能这么说话。
好的好的，谢谢老师。
哎，齐老师好，魏老师好。我就想问一下、就是说这个禅宗的公案呢、就是说他有的人呢，他就是说也能够看明白，他也能够就是说两句，但是他是怎么讲，就是他可能经过思维的分析，他没有就是当下回答出来。我就想问这种人他算不算有点这个怎么讲，就是正量的。因为我自己理解的话，这公案呢、如果你不是当下马上回答出来，你要是想一想的话，我觉得这可能就不应该算了。我不知道我这个理解对不对的。
你说的不是修心中心法的事吧？
不是不是。就是纯说这公案嘛，对。
纯是研究公案的哈。对公案有兴趣的人，他去研究公案，不管他研究的深浅，都能满足他的兴趣吧。这跟我们所说的打坐修行成就应该没有关系。我们心中心法的修法，这个六元一宙的打坐到见性，跟禅宗公案扯不上关系。一点公案都不知道什么是公案的人，也可以打坐修行，也可以成就
的
修行。
我就是说，我为什么问这问题？因为我看到就是说老人的那个，他有一些就是书信的还是什么，就是他会用那种就是公案去考验他的这个弟子，就是看他有没有就是说开悟嘛。我就是我的理解就是说，如果要通过这种方式的话，是不是得需要当下马上就是说去答？而就是说，他如果要我觉得就是如果通过思维的话，是不是就不能算了？我。
举个例子，说老人考察，你举一个实例。
哦，那我还真就有点忘了。他不就是老人不就是总喜欢就是比如说当时出个公案，然后问问大家什么之类的嘛。但实例我还真就忘了。
就是说老人这一段开始找出来，
如果要不是实地功夫，那爷爷老人一下就看穿了，他咋可能？他给他玩思维，师傅不知道，怎么可能呢？
那他就是想一想呗，然后他想一想的话，他也能
是想
能答应他。
我在东北的时候，我听师兄弟概括的这一类人叫什么呀？脑筋急转弯。
对对对对对对，是，就是说
这个要能解脱，这怎么跟解脱那
种思维上的
也可快了，那种套路那种应变可快了，有这样的师兄。
意思是问是不是应变快才算实证功夫，如果不是马上回答你
这个是那就是喜欢禅宗的人去研究吧，跟我们这个修行东西嘛不相干，应该是我们这不需要知道公案，一点公案都不知道，也不影响你打坐见性，都不影响。简单的说，就是在我们这是不懂公案也可以，也见性的人不一定懂公案。
他们那个就是过去禅，过去禅门里边的那些大德，他们说公案的时候，都是对机，都是有实际的作用的。是不是能不能令那个学人的那个
当下，
哎，
当下气度
能不能解惑，
对，
能不能当下歇下，我们要能都当成笑话来了，都玩了。
对，
那我们比如说修心密的话，不是也有就是说比如像那个二祖他不是也说过看公案，就是说去那个去看看自己还有没有一些挂碍什么的吗？这不是有关系。
你把二祖的原话告诉我，我看看。二祖有这个意思吗？我
说过。
我需要看到二祖开始的原话。
你
找出来，我就听听，念念我听。
二祖说的是拿公案来考量你自己。
对对对，对对对，是这个意思。对。
六祖坛经后边有几个公案吗？十几个好像。
不是我主要就是我也不是很明白，就是说这考量是指什么意思，就是看看自己能不能看懂是吗？不是，因为你就像我自己，我也是修心密的，我修的500座左右的，我看一些公案我也能看懂，那这东西就是能代表我就是已经怎么样的吗？我主要是这个问题啊。他这个考量的这个就是他这个意义在于什么地方呢？就是怎么能用公案去考量一个人是否就是能不能透得过呀，或者怎么样呢？
没有，我没有，我觉得没有用公案考量这个事儿，有吗？
你去看看六祖坛经述旨后边呢，十几个公案吧，大概二祖说了。嗯、
六祖坛经述旨后边有公案呢？
是二组的那个铺路，谁在后面？
哦，
去验验吗？现、
哦、
在去看看吗？
行，那我没问题的，好，谢谢两位老师啊，好的，
哎。哎，老师，咱们心中心的戒性和禅宗的戒性，其实说的是咱们现是一个，是吧？但是它的两种。但是他是两，
这两种说的建议是不是有大致是一样的，是不是有细微的差别？我认为是应该是有的。我们说的见性就是老人在《睿智明心见性》里开始讲的一二三四五条为准。禅宗说的见性也许大体上也是如此，可能也有一些细微有些不同，也可能会有。
那禅宗的见性讲是啥样的见性？
那不得看他的资料吗？他不会差太多，大体上应该是一致的，应该是一致的。
对呀、
啊。但你不能说完完全全都一样，这个也不一定。
哦，好吧。
就是细小的差别可能会有。
嗯。
跟心中心还是不太一样，是吧？
应该先说，大致上是一致的，应该这么先说，先这么说。
标准更高一些，更彻底。
比一比就我不知道了，呵呵，这个比一比就。
咱们说禅宗
根本是一样的，就是
你哪个人彻悟了？你不能说那个宗吧？
根本见没见？
你不能说那个宗彻不彻？
对，
你只能说那个人，对吧？
我们现在说的是，你说的是正量，究竟人的正量。
嗯。
我说的是所说，对于对就是对于见性这个事儿所说。他是怎么说见性？是怎么定义的？我所说，
跟那个禅师差不多，我们讲的味道。
说
刚才
师兄问公案的问题，他说那个证悟了之后，就所有的公案全都明白，全都看懂了。那在我们心中心有这样说，就是说证悟之后，所有公案都能看懂。
我们说的打坐修行开悟见性，根本牵涉不到禅宗的公案。我们说公案都是有人对公案有兴趣，就去研究研究讨论讨论， 在我们的修行成就开悟见性过程中，没有公案的介入，没有公案的啥事，
嗯，
不需要联系什么公案，打坐修行观照都不需要联系公案。
他就北京见性之后，所有的公案就应该他的
干
部的就没有北京见性。我不
这么认为。对，他们现在有。我认为也需要去学习这个研究，然后呢去理解，然后去贯通，也有这个过程。只不过北京见性开了智慧了，这个过程很快。
对，
是不止如此。
老人在六六
他们总是在负面
面讲的这个，所以他们现在有的公司
对。那他们愿意那样走，走那条路就走吧。
齐老师好。
你好。
啊，齐老师好，我想请教一个问题，就是元音老人说那个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性，然后一肯肯定，如果没有打坐，没有心修心中心这个整个打坐的话，光从字面上去理解这句话的话，那个一肯肯定的话，是不是会觉得会是头上安头啊？
是这样，那你是得感受到见到这个灵知之性才能肯定，你都没有见到，没有体会到肯定啥呀？往哪儿去肯定啊？它都没出现，你往哪儿肯定？
但是你要是肯定的话，它是不是会有个东西你去肯定啊？你根本就是这
那个东西不就是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灵知之性啊？你要不打坐的话，你体会不到它的存在，你肯定谁呀、啊？就
对，所以我说就是必须要打坐，从这个才有办法这个去真正的去见到。如果单从字面去理解的话，就是到不了的，就是会让人感觉到是会去头上安头，是吗？
你这个说法是符合实际的，但是你不能把话说死。有些人根性大力，不用修行，闻法即悟，他都可以。这种人太少了。我们不是这种人，我们是大多数的比较愚笨的人，我们是。所以我们还是需要打坐才可以的，要不然见不到的。
明白。然后呢，后边还有就是说到后来的话，也要把这些东西都要扫掉，是吧？
你这
有因为我记得您曾经说过，有什么灵知不是灵知的，然后都需要把什么开悟啊、见性啊这些东西都要扫到垃圾桶里边，是吧？
什么灵知不灵知的，是老人说的，那是老人说的话。告诉我灵知，我一直不能弃入，一直各种方法引导弃入。突然明白了，哦，原来如此，这个果然是灵知现前啊！这个时候老师有什么灵知不灵知的？这个。
好的，好的，谢谢齐老师。
老师啊，我把听你说了，您给谈一下这个电解脱和会解脱吧。
电解脱、会解脱，
不是定
解脱，
会，哎，
啊，定会，
哎，定会。
定解脱，
定解脱，
会解脱。
我听说过
解脱这个话，可能听到，我定解脱我没有听到，
不知道。
你有没有解脱这种说？
听说过见解脱，
会解脱，会解脱听到。
对，你是不是记串了？是不是三十七道品里？
有的是前从第二种开会，他就解脱了；有的是前发智慧，先开智慧，才有第二地。
这样一下你就知道了，拿出来搜索定解脱，看你搜索个啥解脱，会解脱看看搜索个啥解脱，现在都搜索一试就知道了。你现在就说在手机上，现在就搜索
搜吧，谁的手快？
对，谁手快？
袁龙在说，
现在就搜索。
搜什么？我来搜。
定解脱，会解脱。
定解脱，会解脱。佛学词典查。
对。
大词典里面没有查到这个词，会解脱倒是有。
嗯，这不是你说说，这都不相干的事。
他戒定慧，
我相干，就是三个字的，
你看我记得都没有，
我名下三个字的名下。
查无结果。
查无结果，查了。
解脱是无结果的，
没
解脱是有的。
对，
会解脱一定有，
戒
解脱当然是没有，会解脱
有，
会解脱有。
但得会障解脱之罗汉也。
哎，
这就会解脱，就这个意思。
见解脱，
定解脱是不会有的，他都没这个名词。
见
见之见见
之见见
对呀对呀、
没有
没有应该是跟那个地界跟一样的
对
这个会解你查的什么呀
佛学词典
哦我也是这样查的
嗯
就是
咱们
可以听到吗？
你好，
魏老师。你好，你好，秦老师。就是我觉得这个师兄讲的可能是《圆觉经》里面的那种，25个修行方式里面的一种，就是说先修禅那，还是修先修那个
三摩钵提
啊？对对，三摩钵提，还有还是再修那个什么？它是有分25种方式。那这25种方式里面，有一种就是先修。那个三摩钵提完了再修先修禅那禅那就是禅定吧对吧完了再修禅它有一种方式是这样的而我们这个禅宗是不是这样的禅宗是先打开智慧也就是先修禅那完了后修三摩钵提就是你先得到智慧之后完了再修定这是有我自己觉得就他问的这个人没有问的详细圆觉经里面有25种修行方式里面有一种是他说的这种方式就是先得定把它定打开之后就再修那个什么禅那先修禅那再修三摩钵提它是这样一种方式还有一种方式就是先修三摩钵提再修禅那让他详细的去看那个什么圆觉经里面的那个二祖的那个解释解释的非常详细确实有他这样说的一种方式好我说到这里
有先后顺序之分吗？这个
什么？
他说怎么先修？
有，先修子，再修慧，再修禅那，也可以先只修两个。
对，就是有先修止，再修观，还有一种
都可以解。
先修观，再修止。但是这个我们是止观双修的，所以他说的这种方式是在25种这个这个方式里面的其中一种，但是他表述的呢，就是比较。就不叫不是那么详尽，让他自己
查。不是《圆觉经》里边说单修一种，这三种单修一种也可以解脱。
对对对对，
单修也可以解脱，双修也可以解脱。哎，
对对对，
记得
是的，是的。让他自己去查那个吧，不要问我们了，因为那个二祖写的非常详尽。
二祖
《
圆觉经觉引》。
对，那就去看啊。见解脱是藏传佛教大手印法核心思想。
老师好，我是发这个问题，我是记得不准确了，就是岳阳老人好像是视频啊，还是文字里说他学法的时候，就是好像老师教法了，考验这些学生了，岳阳老人好像就顶这些就。跑出去了，好像那一个故事。
我什么用什么考验学人？什么？
好像有这么一个故事，我记得看原来老人视频啊，什么说过这个。
啊，我跟你说吧，你这个事情，你说的是什么？
说过。
我跟你讲一下，好吧？
啊，好的，我说的不准确。
我跟你讲。喂，可以吗？打断你可以吗？
啊，可以可以，
你
说吧，我记得不准确。
啊，我跟你讲，你的是你讲的这个公案是什么？喂，我可以讲吗？
啊，可以可以，你说吧。
就是他讲你讲的这个是那个圆隐老人去参大禹祖师的时候，大禹祖师正在考验那另外一个学人，学人说你的扇怎么在我手？完了那个学人就答不出来，就圆隐老人就替了他，说什么在我手外，知道吧？完了，这时候大禹祖师又考了一下圆隐老人的一句话，完了，老人捂着耳朵就出去了，就是这样一个公案。你说的是这个对吧？就是这个，
啊，那个就这个。
那你要问什么？你问齐老师吧。
啊，我咋就记得是顶着鞋跑出去了，不是这个。
你的鞋那不是赵州
禅师啊
南拳
啊对啊
那
想过去啊那我记错了那就
啊对你记了安到圆隐老人是
啊圆隐老人是另一个好像是也是
南拳感冒南拳感冒把猫杀了以后赵州禅师过来南拳给 给赵志刚才就是什么什么事冒展了。赵州禅师一听，脱下来鞋顶到头上跑出去了。
啊，就是啊，对啊，那个啊，另一个公案了，那就是我
禅宗的公案
弄乱套了。
安全展开了是吧？
啊，那好了，那就记错了。鸳鸯老人是另一个，好像刚才这个师兄说的，那就不要忘了，我这个问题弄错了。
然后问题，但是我想让那个齐老师给，但是刚才您说那个就是在座上会有一些感受和那个体验，这个灵智悟性，我也没有很明显的体验。然后我觉得我现在该怎样用功呢？那我坐就是坐下，我也会。然后关照，我当然也会跑掉，但是我也会尽量去认真的关照。那坐上我就真的是我自己不太认真还是怎样？反正我觉得我都基本做了，我说我是不是轻做完了，好像也没啥。
啊，这是多数，像你这样是多数。
那我该怎么样的？是，
你不一直在修着呢？没有什么毛，你的修行没有毛病啊。
但是我也没有。没有，感觉自己没有用到功啊，觉得没有什么成果。
你是觉得坐上没境界吗？
不是境界，就是说我好像我也能吃到说就是那个觉知啊能够，但是我是不是就是那个所谓的这个灵知之性，也许是我这个理论上理解或者只是认，就是这个体验，就是我是不是还没有用功到位？
大多数都是像你这样。
模模糊糊的，
不是模模糊糊，也就是那一些好像那一些气脉的震动这一类的事没有发生，并不是人人都气脉都会那样震动，其实那是啥啥都不是，气脉那都是没有啥。
那说明我没有认真打坐，是
不是？你是不是说你打到700多了还没有明星变性啊？
对，就是
怎
样才叫？
那你问老师。
对，
那个明星天性没有那本书，
我也没什么。
那你要看了呀，都700多了，
有看一些，
都不知道什么是明星天性，怎么了呢？
我要是说啥了，我还能听明白呢。你要说是你这个，
他700多了，还没见面，
对，
没有消息。
还没有消息，
对，
也可以这样说。
对，
还是把警戒当成见性了吧？
对，
没有出现那些警戒，虚空纯粹，大地平尘，如同爆炸无什么，没有出现过。没有。
那就挺好的，要警戒。但是我也是知道这个，我要往就是那个方向。
怎么使劲儿了？
怎么使劲儿？
怎么才能明心见性啊？
我理解的那个是那个。你以为没不出现这个，你以为你修行没有什么成果？
对对对，
我理解是这样理解的，你不是这个意思。
放那些，就说是不是要比较起码有体验过一点，比如说在打坐的时候体验一些那种说灵智之性的那种体验，或者是
一念不生了了风的灵智之性啊，这个是那确实明明确确的有啊。
我觉得我在生活当中，我去做事的时候，就是那个东西在，就是有那个我才能做事嘛，就是。
那要是不起念不做事，他就不在了吗？就是简单的事儿，我们在做事的时候思想是有的，叫做有心哈。不做事也不想什么，也不思考什么，就没有心了嘛。就这个问题。这时候心，这样就没有心了。只有思想的时候才有心，不思想的时候就没有心了。就起妄念的时候有心，妄念不起他就没有心了吗？就这么一个。 就是很简单，没有心了吧？这就是自己感觉有心了，就这个意思。啊，打妄想的时候那是有心，这不用说，明确的感受感觉到打妄想是有心，不打妄想没有心了吗？
那种情况很少，
不是很少，心就没了，打妄想的时候它会有，是这种情况吧？
嗯，
是吗？
因定故心，
就这种事不是？仅仅是你，其他的人你也能说看法啊？啊，思维的时候就是打妄想的时候吧，是有心，不打妄想不思维，心就没了，是吗？是这个啊？是这样的啊？
他说不是，
不是，他肯定不是啊。
那个心在哪儿？他要是有心，心在哪儿？
我这就是
了。元老人说的话到这时没心，就是我不相信你没听到过，一念不生，就是不打妄想，了了分明，那个灵知之性，没了，没有这个事，没有这个东西，是吗？老人所说的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性，不存在这个问题。哪有啥灵知性？没有，起念了才是心，不起念根本没有啥灵知性，是这样的吗？真是。
我们追求
的就是那个体验的，就是那个时候是不是就根深蒂固？我们的妄念不会停吗？停一会儿不可能吗？可能吧，你现在就试一试不就完了吗？不打没有想法，心在不在？啊，您看你的心浪上不到啊，心在不在？就这事，那不就是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性吗？老人所说的。
吓我，就是这个
纯眼睛。老人的话这样，这不体会到了，说这个是什么？就是当人的本性。刚才说的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灵知之性，后边还有话呢，就是当人的本性，到这还没说完，后边还有肯定就是见性，这就把见性说完了，这就说完了，能肯定吗？
你平时有诵经吗？
关键在这一分肯定，能肯定吗？能肯定就是见性。
对啊，得了，
对呀，对。啊，对，
大家接受他的
声音。
不用老
师，
也没怎么去看，
一直
在用。所以我现在
想
一
想，
想
一下。
嗯，
那他也不是你想出来的，对吗？
我怀疑的。
就是好说了吗？
对，好的，
对。是不是好了？
对。
线上的师兄看看有问题吗？没有的话，时间已经超过了。